多謝 Eric 弟兄，弟兄姊妹平安，好高興咧喺呢個嘅主日同埋我哋國家國慶嘅長週末裏邊咧，見到大家有好多人咧可能已經出咗埠或者放假但係咧大家仍然喺神嘅殿裏邊嚟到去相聚，一重嘅同聲敬拜我哋嘅天父上帝，係一件美事嚟嘅。咁啊，剛才咧，我亦都覺得好有福氣嚇，再一次聽到你哋呢個福音粵曲小組嘅成員咧唱粵劇嘅粵曲嘅福音我由細到大都聽我媽媽佢咧去聽任建輝啊、白雪仙啊、譚呢個呢個鳳凰女啊、麥炳榮啊佢哋嗬。咁啊，所以聽翻呢啲咁嘅音調，又睇下嗰啲字嘅內容，確實咧係一件好事嚇。聖經呢個哥羅西書話俾我哋聽話，我哋要用諸般嘅智慧，將人帶到耶穌基督嘅面前。咁咧，今時今日我哋仲有呢種咁嘅恩賜才幹啊，用呢個福音粵曲嚟到去將某一類嘅人士、某一種嘅人種。將福音傳俾佢哋聽，將佢哋帶到耶穌基督嘅福音裏邊，相信耶穌基督係件好事嚟嘅。咁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嚇啊！雖然粵曲咧，似乎已經係好似過時嘅嘢，但絕對不係啊，絕對唔係嘅。嗱，我曾經咧聽過以下一件咁嘅事喎啊，喺個夏日嘅黃昏，一個貨櫃車嘅司機。他將巨型的貨車停泊在一個通宵24小時的停車場，然後帶著一個疲倦的身體，一個肚餓的身體，走入在停車場旁邊的餐廳。沒多久，有三個兇神惡煞的地獄天使的電單車，他們走入來，他們決定糟質這個貨櫃車的司機。一個咧就從佢手中咧搶走佢嘅漢堡包，另外一個咧就從佢手中搶走佢嘅薯條，而第三個咧就拎起佢杯咖啡咧嚟到飲。嗱，假設你係嗰位嘅貨櫃車司機，你會點咧？你有啲咩反應咧？嗰個司機嘅回應反應十分傳奇。佢一聲都唔出。冷靜地站起身，走去餐廳的門口，找了數之後呢就離開了。個女侍應呢就跟住佢尾，睇住佢呢揸住個大貨車離開個停車場，然後呢就轉身望住嗰三個地獄天使嘅電單車手。其中一個呢就對呢個女侍應話：嘿，嗰個貨櫃車司機都唔係男兒漢嚟嘅，好打都有限啦。咁嗰個女侍應就回應話：佢係唔係一個男兒漢，好唔好打咧，我就唔知啦。但係咧，佢肯定咧唔係一個駕駛技術高明嘅司機。佢啱啱離開個停車場嘅時候，就撞爛曬三架名貴嘅 Harley Davidson 嘅電單車。真事嚟噶！嗱，我聽到之後嘅反應同大家嘅類同一方面覺得好笑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心就睇佢哋，佢哋三個咧罪有應得嚇。英文有句説話咧係咁講嘅 ：Don't get mad, get even。大概嘅意思咧就係唔好怒氣，佢做初一，你做十五咯。唔知各位。同唔同意咧嚇？個問題咧就係呢種咁嘅想法同埋做法咧，與耶穌基督嘅教導咧有好大出入。今早耶穌基督喺呢個登山寶訓教導我哋，當身處類似上述需要報復嘅情況嘅時候，應有嘅態度同埋行動。嗱喺呢個第五章馬太福音第五章38節， 耶稣基督引述了这个世上最古旧的法律之一，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记载在以下的旧约经文，出埃及记的21章，利未记的24章，和申命记的19章。有人呢形容这项法律呢为针锋相对的法律，不过这样的形容呢和这项法律的原意呢有很大出入。在旧约的时代，关于这项的法律有两点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个的事实就是这项法律是一项仁慈的法律 Law of Mercy。其目的呢是限制复仇。在古代，如果一个支派的某个成员伤害了另外一个支派的某个成员，受伤者的整个支派就会呢全体出动，蜂拥而出，向伤人者的支派呢进行报复。这样的行为呢并非罕见，即是成日见的。通常呢那个结局呢总是会有人死亡。所以这项法律的作用呢是刻意限制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限制了惩罚的程度和那个的范围。只有犯罪的人才受到惩罚。他的惩罚呢是必须不能够超过他所制造的伤害。所以这项的法律不是一项报仇的法律，不是一项针锋相对的法律，不是一项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法律，而是一项仁慈的法律。第二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这项法律呢是为司法制度编写成的，从来都不是为私人报复来到立定的。人与人的争执纠纷，无论是钱财或者是性命或者是其他，总是呢在这个法庭上面有情有罪，用公开公正的方式来到去解决。人不应该亦都不能够自把自为，将自己的意见和方法呢当作 法律来到去解决恩恩怨怨。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呢使用这项法律作为指引，以确定犯罪的行为应该承受的处罚。换句话说呢，就是使到犯罪的行为呢得到应得的惩罚，正如英文所说的 Let the punishment fit the crime。 今早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的登山宝训教导我们培养一个不怨恨和不报复的心态，因为无论几咁约束或者几咁克制都好，基督徒呢是不应该存有怨恨报复的心态。耶稣基督的教导包含了基督教的伦理基本的本质，是基督徒行为的显著的特征之一。耶稣基督用了3个当时犹太人十分熟悉的处境来到去说明他的教导，就是当个人尊严、个人的财物和个人的自由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和应付呢？我们未必咁熟悉这3个的处境，容许我呢向各位解释一下。第一个处境呢是关于个人尊严受到攻击。耶稣基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讲喺度讲啊，呢个咧系新译本嘅翻译，同各位刚才所读嘅和合本咧系翻译咧有啲唔同，我觉得咧呢个比较畅顺啲吓。耶稣基督话：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耶稣讲及嘅 不是仅仅打块面那么简单。假设一个惯用右手的人站在你前面，想打你右边块面，正如耶稣基督所说，打你右边块面，一个右手的人想打你右边块面，他应该怎样做？我是左手的，我打你右边块面很容易，我一打就打到你了。但一个右手的人想打你右边块面，是不是这么容易？不是吧，他怎样打？是的，他就是用右手的手背反手来到去打你，是吗？哦，只有一个方法，在耶稣的时代用掌背手背去掌掴一个人呢，是等同双倍的侮辱，是一个最贬低人的行为。就算当时的奴隶都不会受到这种的所谓对待，当时的奴隶最多是被鞭打，别人反手掌掴我们，等同直接攻击我们的尊严。但是不是成日发生的，我希望也不会发生在你们在座每一位的当中。另外一方面，别人侮辱我们呢，就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了。例如一个眼神，一句的说话，一个念Facebook、Instagram 的短信就可以了。圣经清楚地说明，表明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因着信仰的缘故，随时会被嘲笑、被欺凌，并且被蔑视。使徒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都这样讲过，他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第一世纪如是，二十一世纪亦如是。我曾经听过弟兄姊妹在职场上面受同事用一些隐晦的欺凌来到去奚落他们，来到去对他们不好。不知道各位你在你的职场岗位上面有没有遇过这样呢？不知道你的上司或者你的同事有没有对你这样的呢？希望没有。还有今天世人对基督徒在某些社会问题上面的立场和表现越来就越蔑视、藐视，公开指责，甚至来到去诉讼。在这里我必须指出，耶稣教导的重点并不是说每逢有人掌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打埋另外一边，不是的。重点就是即使有人蓄意用最极端的侮辱来到去攻击我们，我们亦都绝不能报复，亦都不应该怨恨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耶稣基督今早呼吁你和我，要培养一种不会那么容易被冒犯的心态。每当我们受到侮辱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希望我们立即就去报复。我们这样做，我们不立即报复，是为要表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特征，就是不怨恨、不报复的心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看见这种这样的心态了。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受尽大祭司里面那些的人和士兵，罗马的士兵极大的蔑视和侮辱，他们嘲笑他，殴打他，向他吐口水。然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一直都沉默无声。相反地，他还在某个时候，在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那些人来到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使徒彼得描述当日的情景，他说他即耶稣基督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 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虽然耶稣基督并不顾虑担心个人的尊严，但是当侮辱是涉及侮辱的行为是涉及违反法律违反法例的时候，耶稣基督肯定会作出回应。例如当他在这个客西马利园被捉拿带到去大祭司的法庭上面被审讯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掌掴他，如果你读圣经你就读到了，这样的行为原来是违反了摩西律法。申命记25章很清楚说，一个人只能够在审判结束并被判有罪之后才可以受罚。但是当时那个审判程序在这个大祭司的法庭上面还是进行的嘛，因此那个官员显然呢违法了，所以耶稣基督斥责他。不过即使是这样，他的责备呢也都是仁慈的，他对这个官员说，如果我讲错了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如果我讲对了你什么为什么打我呢？即使耶稣基督责备这个官员，他都只是提醒和维护法律，绝对没有这个报复的心态。其实如果他想报复真的谈何容易，很容易的。他不需要亲自出手，大家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他可以求天父上帝，天父就会差派十二营以上的天使来到帮他，是不是？第二个的处境呢，是关于这个对个人财物的攻击。耶稣在这个四十节那里说，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在耶稣的时代，衬衫咧系一件用棉 cotton 或者咧亚麻布 linen 制成嘅长内衣。最穷最穷嘅人咧，至少咧都有两件衬衫嚟到去替换嘅。另一方面，外套或者外衣吓系一件大嘅好似毛毡式嘅外衣一样，外褛一样。一个人咧日间咧会穿着当做这个长袍，而夜间呢就会用来做什么呢？你估不到了，当被，没错啦，当被来到去盖的。一般来讲呢，每一个犹太人呢只有一件外套外褛的。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想要起诉你，而你没有其他的资源去支付这个债务呢，法庭会允许你用这个衬衫，即是你的内衣，我们俗语所说的底衫，来到作抵押。然而呢，出埃及记22章很清楚的记载，摩西律法只允许外衣，即是外套外褛呢，作为短暂的担保，必须在日落之前，日落的时候完璧归还，将这件的外套归还翻俾嗰个嘅物主。因为对于穷人嚟讲，外套外衣系佢唯一用嚟做被铺嘅东西。法庭咧，佢可能会要求你将件底衫放弃，将你嘅内衣放弃，但系法庭绝对唔会咧要求你将你嘅外褛外衣咧嚟到去放弃。所以耶稣对佢嘅听众咁样讲。若有人起诉你，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他的意思是，基督徒从来不会要求自己的权利，从来不会为自己合法的权利作出争议。但是有些人经常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特权，不会让人轻易地去剥削自己的权利。他们情愿呢走上这个法庭都不愿意忍受一些少许的权利的损失。耶稣基督今早对你对我说，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计较我们的权利，反而看重我们的责任。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如果我们重视个人的权利多过我们应尽的责任的话，这样我们就会错失了在生命生活里面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的力量。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呢，尤其真确，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过来人，希望呢，我愿意以自己的失败的见证呢，来到去警惕各位。无论我们是教牧同工，或者呢平信徒，如果我们只是会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呢就不会体验到上帝给予我们基督徒又丰盛又有意义的生命。虽然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坚持我们的权利，但是当别人违反法律侵犯我们的权利的时候，耶稣基督肯定会赞成我们作出应有的回应。举个例，保罗和西拉他们在腓立比被捉去坐监，经过地震和前一晚所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早上，地方法官意识到糟了，我们昨晚做错了一件事，所以就下令释放保罗和西拉。请听一下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回答。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他们就公开打我们，又放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不行，他们应当亲自来领我们出去。他们就指到那些地方法官。保罗指责那些地方法官，不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权利，如果是他一早就不会被人打，不会被人拉去坐监。他斥责地方法官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法律，他们没有经过适当的审判，就在公开的场合鞭打保罗和西拉，又将他们收监。现在呢，知道自己做错事，又想静静地放保罗和西拉，遮掩自己的错误。保罗要求地方法官亲自来带领他们出去，带领他和西拉出监，只是想维护法律，证明呢法律是这样来到去保护他们。最近大家一个月了，都有留意香港发生的大小事情，是吧？香港200万人上街游行，当中包括了很多基督徒反对政府制定引渡逃犯条例，将一个很容易就将一个人遣送到一个不尊重人权司法制度与香港截然不同的地方。香港人这样做都是想维护人权，保障人权的法律。我不赞成当中少部分人采用暴力，但是十分欣赏绝大部分人以和平和理性来到去反对这条条例。当人去侵犯我们的时候，还是犯法地违法地侵犯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绝对赞成我们呢有作出适当的回应。第三个说明不怨恨不报复的心态的处境呢，是关于对个人自由的攻击。耶稣基督在四十一节说，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强迫这个的动词呢，个字根呢是出自这个波斯文。古代的波斯人呢有一个惊人的邮政系统，很方便，很畅顺，很有效率。每条道路分为不同的段落，在这个的每个段落里面都有供应站，供应食物给那些速递员，俗语所说的邮差。 供应水和饲料咧俾嗰啲嘅马匹，以及咧提供有充分休息嘅马匹嚟到去接班接替嗰啲已经好攰嘅马匹。但系如果任何一方有缺乏嘅话，任何人都可能被强迫提供呢个食物、住宿、马匹援助，甚至可以被强迫即时成为呢个信差将呢啲嘅邮件咧送到下一站。喺呢个四十一节，耶稣基督佢引用咗一个巴勒斯坦人人非常熟悉嘅情况嚟到去说明佢嘅教导。当时巴勒斯坦被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士兵强迫犹太人提供食物、提供住宿，同佢哋拎行李，系一种常见嘅做法。有时系以一种友好嘅态度嚟到去请求，但系咧好多时候系以呢、这个贬低同埋唔友善嘅态度嚟到去强迫犹太人咧嚟到去服务佢哋。因此犹太人咧抱住呢个厌恶、愤怒、心情心有不甘咁嘅态度咧嚟到去服务呢啲嘅士兵。所以耶稣对佢啲听众话：假设当你正在做自己嘅事情，已经十分疲倦、好攰啦，而当日你又头头碰着黑，事事都唔顺利嘅时候，喺嗰刻，那个罗马士兵对你讲话强迫你替佢拎个行李一礼。耶稣话唔好不满，唔好怨恨。相反地，如果个士兵有需要你帮助，你就开心地去做，并且咧唔单止行一礼，仲额外多行一礼。耶稣基督教导嘅重点系，唔好总系先考虑自己嘅自由、自己嘅方便、自己嘅利益，或者你应该想做嘅事情。相反地，要常常考虑到你嘅责任同埋为他人服务嗰个嘅荣幸。当你被要求去完成一项任务嘅时候，即使任务唔合理、令你讨厌，亦都唔好憎恶。将这种任务视为一种苛刻的责任，反而将它当作一种乐意提供服务别人的一种事情。我们要藉着我们的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来到去表露我们基督徒从耶稣基督领受回来的爱，同人来到去分享上帝施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将耶稣基督的教导应用到很多方面，例如教会的事工、邻舍朋友的需要、同事同学的需要，以及任何寻求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耶稣基督的观点就是，我们既然是属于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履行责任、服务人群，不应该基于我们个人的自由或者本身的需要，反而呢，我们应该苦心自问，我是否乐意地服务有需要的人？我们的行为表现是否能够同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树立的榜样来到相称呢？刚才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的诗歌，或者呢，这个福音乐曲的小组唱那些福音乐曲，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佢甘愿离开呢个天上嘅荣华富贵，嚟到去为我哋世上每一个嘅罪人甘心乐意钉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哋树立呢个榜样，倘若如果佢只系挂住自己嗰种嘅荣华富贵，挂住自己嗰种嘅自由享乐，你今日同我都仍然会死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不维护自己的尊严，不保护自己的财物，不捍卫自己的自由的呢？有哪个人不会这样做？我相信在座每一位 包括我在内，都会这样做。耶稣基督今朝早的教导极具挑战，是吗？不要说实践，就算去考虑一下、思量一下、去想一下，哇，都感到哇周身不自在，很难做得到。但是这个教导是上帝的说话，圣经的真理，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将祂的真理、祂的教导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这个教导涉及基督教伦理的本质，我们整个人基督徒的人格、品格，及至生命中每一个的环节，我们不可以将它分隔，这样是合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这个的情况就不合。我们绝对不可以将圣经的真理来到去分割成为这样，一是我们就不信耶稣，一是我们就不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彻头彻尾来到做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来到去行出耶稣基督那个的真理。单凭个人努力去实践这段今朝早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呢，有一定困难，我得承认不容易。就让我们互相提醒，彼此勉励，一起行动，藉着圣灵加能赐力，让南温哥华众恩堂全体培养一个不怨恨、不报复的心态，成为一个爱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信心群体，传扬基督，实践真理。我们是加拿大门诺弟兄会的成员，是吗？我们的总会将耶稣基督今早的教导编写成为这个信仰宣言。在这个信仰宣言的第十三行，爱及不抗争，有这样的写的，有这样的教导的，我读给大家听，请大家留心去看住。我们的信仰宣言是这样的，门诺弟兄会，属神的和平群体，信徒相信神在基督里藉着十字架达至和平，使人与他自己并与其他人彼此和好。教会是由得蒙救赎之人所组成的团契，一同生活在爱里。我们与其他相信耶稣的人之间的联系是超越一切种族、社会及国家藩篱的。第二点，基督徒促进和平。我们致力在所有关系上寻求成为和平媒介，实践基督所教导对仇敌的爱，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作和平使者。我们是众多不同形式的暴力，均与基督徒的新性情相违。我们相信暴力的邪恶及非人性本质与福音的爱及和平不能并容。当国家征召军队与处于战争期间，我们相信我们的召命是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其他服务，消弭痛苦、减少纷争及伸张正义，是彰显基督之爱的不同方式。我相信呢，你们的教牧同工和你们的执事会，每一位执事都应该有本，是不是？梁传道有啊，希望你们呢慢慢去叠真一下第十三条那个的教导、那个内涵、那个的意思。耶稣基督要求你、要求我的标准是和世界的标准不同的。上帝对我们说，你们要圣我没有登出来，我等一下读给大家听。上帝对大家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分别为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都挂在口边， 刚才我听主席或者听这个领师的祈祷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圣洁，究竟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圣是什么？其实分别为圣是很简单，但是很难做。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与别不同，与别不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我们跟世人与别不同，因为我们得蒙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我们属于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圣洁，我们行事为人，立身处世，一言一语都应该与世人不同的。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呢引述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教导，来到去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他这个教导，在保罗的罗马书的教导，总结了耶稣基督今早登山宝训那段的经文，让我们呢同声一起来到诵读，大家很熟的了，慢慢读，希望看不看到？
看到，
我们大家一起读。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追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阿门。大家一起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将你的教导、你的真理传流，以致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仍然可以去学习、去认识。不过我们今天早所学习的这个登山宝训的那几节圣经，确实不容易去实践。你都知道当中的挑战，我们的软弱，求主耶稣你怜悯我们，你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但愿我们众人去实践的时候，不是呢孤军作战，但愿我们透过小组、团契、教会整体，和你圣灵赐下的能力，来到去一起去实践，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成为一个好公义、爱怜悯、不怨恨、不报复的一个的信心群体，来到去传扬你救恩的爱、你的恩典，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叫众人见到我们的爱、我们的榜样，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